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今天芳华收到了一位姐妹特别的礼物，极具艺术天分的她用手工制作了一串装饰品，还有手绘了一张卡片。她的巧手巧思以及她的艺术恩赐让芳华十分的欣赏。不知道您是否也具有艺术的天分呢？艺术的表达和生命的转化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所有的艺术是否都能够为神所用，世界通行呢？教会该如何将艺术融入宣教实践中呢？这是今天使命门徒要继续跟您谈民族敬拜学。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普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不知道你是否曾经想过艺术和福音宣教的关系是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剑道神学院的潘凯琳老师，凯琳老师将和我们分享什么是民族敬拜学，以及在艺术在基督徒的宣教使命当中又可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那凯琳传道，当我们讲到要的这个本地不同民族，它的里面有一些元素是可以我们去理解它，甚至使用它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可能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但是用艺术的表达如何能够真的达到生命的转化呢？可能很多人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对很多人来讲，艺术它就是一个好像是有空有闲的时候从事的活动，好像通常对很多人来讲它就是一个额外的多余的，但是好像不见得会特别跟生命的转化连上什么关系。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艺术的表达跟生命的转化之间是什么关系，或举一两个例子？
我想我先拿一个非洲的谚语，就是这样说，他说每一件重要的事物都有属于自己的歌和舞蹈，当然这个是对于非洲人来说了。但是我发觉这特色并不是限于非洲人，我觉得好像是香港人、台湾人，我们表达我们的喜怒哀乐，永远都是用很多的不同艺术的表达。这个有关于我们怎么理解艺术的定义。我觉得如果没有搞清楚这个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想象艺术只限于那些在画廊、音乐厅、剧院里面的纯艺术。但是我想民族敬拜学它里面所讲的更加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能够包含了我们所郑重的所关注的事物，还有所恐惧的事物，还有我们世界观里面深层价值的那些艺术表达形式。基于这个对人类的一个就是研究吧，所以就是民族经脉学是跟人类学就是跟那个文化研究，还有就是敬拜学就是艺术方面的一个跨领域的一个学科。我们会看到我们亲族出生，我们会唱生日歌，我们结婚华人我们说会吹那个滴答，就是那个西方人会跳舞土家族的人会哭着唱歌，他们说是哭婚呢，就是离开家了。我说其实他们怕蒙婚雅家嘛，那个他们的那个习俗是蒙婚雅，就是你不认识你的结婚对象，所以那首歌那个哭是有惧怕翻译在里面就是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沟通的艺术，表达性的艺术，表达他们深层里面的世界观。这些我们说 在民族敬拜的工作者里面来说，我们看这些都是宝物，因为它是好像一个透视镜一样，帮助我们认识那些人，认识他们的关注，认识他们的就是对于这些关注的表达的是什么的感情感，怎么样看法他们的价值，我们说是知己知彼嘛，就是
啊，对，知己知彼，对
对，所以就说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些也是他们能够心灵的语言去表达他们内在的那些价值观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将福音，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念，福音是能够回应我们每一个需要，福音也是本身也是上帝已经放在每一个民族，他就是这样的公平，他不可能只给犹太人的，对不对？他肯定是给了我们每一个民族的，然后他已经把他的美好就是连接福音的东西，甚至我们的语言怎么去表达福音，表达我们的 faith,own 我们的 faith, 就是享受我们的信仰，都已经给了我们，那我们就做一个中间人，找到这些宝物，连接福音，然后那个生命转化的就从那个连接的时候就开始发生，因为他们觉得哎，这个福音不是你给我的，我觉得传福音最成功的地方不是你给我的，不是宣教士传道人给我的，乃是我自己找到的，那所以我们民族敬拜的工作者或宣教士，我们就是我觉得也是宣教士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学习嘛，就是我们谦卑的基督人群，然后我们也是怎么样去鼓励当地的人用神已经给他们的东西，给他们的宝贵的礼物表达方式来颂赞神认识神，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小小个人的见证，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经文，耶和华是我的诗歌，耶和华是我的诗歌，那你可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隐喻嘛，就是我觉得小学中文的时候就隐喻哦，是但是又不是，是吧？所以是隐喻，对，它是我的诗歌，但好像就告诉我们是音乐跟艺术是神他亲自选择与人同行的方式，因为艺术本身它很善于表达抽象奥秘和超越的事，又能够用最自然的方式去改变人的生活行为跟人格，它能够启发人对神对看不见的天国的想象力，
是
我不是在高举艺术，我是看见神的伟大，
是
还有他的爱，因为在历史以来神都甘愿的屈居于这些有限的画框，几页纸的乐谱里，甚至会坏掉的肉身之中与我们同行，神的话语可以透过各样的艺术表达重新启发，重启我们被冷落的感官还有想象力，重新去敬验上帝的真实，参与圣道，生命被转化。道成肉身不是这个意思吗？
是，
就是上帝变成可，如果没有道成肉身，我们觉得艺术就很难说，很难被接纳。
是，
上帝的荣光要被看见，
是，
上帝可以尽力，上帝甘愿屈居于一首三分钟的诗歌，在我们困难的需要陪伴的时候与我们同行，每个人都有一首，至少有一首诗歌在我们很需要神的时候陪伴着我们，你看见吗？就我不是看见艺术，我是看见上帝的伟大，对，就我觉得这个是最激动我自己，我觉得我要将这个好消息跟别人分享，我们生命有很多色彩的，无论懂不懂就是高尚的艺术，但是我们总能够用一些就是文字以外或者说是其他的方式来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神，我想这个也是门徒训练一个重要的指标吧，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去跟别人分享我觉得福音有多好，就是福音对我的意义是什么，乃不是我用老师的语言用牧师的语言，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对我来说是还蛮有帮助的，我觉得我的生命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因为神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创造力，
是，对，如果说过去我们很强调这个 spoken word 讲出来的话或者是文字，那么其实艺术也提醒我们上帝沟通的方式不只是除了逻辑文字语言，也是透过很具体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跟我们生命连结住在一起，也是透过情感，也是透过这种想象力的，像耶稣讲了大量的比喻故事并不是逻辑性的教导而已，而是很多的故事其实是 open to interpretation， 有很多诠释的空间，但是当我们越谈的时候就发现好像我们的心就越敞开。
是，你讲的非常的对，我觉得牧师非常谢谢你带出来这个不是我们的方法，是神的方法。在圣经里面实在是有太多的例子，就是上帝用不同形式的艺术表达包括我们日用的饮食成为我们预养我们到就是那个将来还没有到但是已经到了 already but not yet 的那个愿望。就是我很记得那个以马忤斯的故事，讲解圣经的时候没有把耶稣认出来，但是是在吃早饭的时候，
是
这样的，接着那个身体的语言，他把饼拨开分给然后当门徒吃的时候他的眼睛亮了，他们认不出耶稣来是因为眼睛被蒙蔽嘛，那是被愁容了，就是那些很不开心就是很失望就是对信仰对神对自己的怀疑蒙蔽了眼睛看不见耶稣。但是你想象如果我们能够把福音能够化作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样的表达的时候那不是弟兄姐妹甚至没有信主的人都可以处处看见耶稣了吗？但是我觉得暂时来说我们做华人教会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我们怎么不限制就是自己本身上帝给我们的创造力。
是
其实我们是一个非常图像的一个就是思维方式来的，汉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图像的一个文字
是。
然后我们如果看就是山水画那个天与人自然与人的关系，山水画你看不到人的人是非常的渺小的我们对天的理解是有我们独特的一种方式的。记得神学家 Martha Dorn 就是唐木华，就是他那个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从一开始读神学到现在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说当我们去倒掉那些孩子洗澡的脏水的时候，就是在潮流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不要把那个宝贝那个孩子都倒掉
了。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为什么我觉得民族敬拜对我来说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让我更认识上帝给我的礼物跟福音的一个学习呢，一个学科呢，就是他让我去找到上帝给我了一个怎么样的份，
是
就是我的一个身份，还有给我宝贝的是宝贝的应该宝贝要保存的是什么。但是呢我们不同的年代不同个性的人也可以有我们自己心灵诚实的方式去表达它，
是
重新去表达它，也是一个圣经翻译吧，我们的生命不是就是一个圣经的翻译一个活的圣经吗？这应该是这样吗？对，所以我觉得艺术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突破，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是不是所有的艺术都应该用？可以用？还有什么样的艺术？怎么样用？才能够达到这个生命转化的效果呢？
对，
艺术跟音乐是不是一个人人皆通、世界通行的语言呢？这样，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要处理。所以我不知道董牧师你介不介意我挑战你一下？
哦，好啊，没问题，没问题。
我给你听一段的音乐，那你就告诉我一下，你觉得这一首歌是不是一首诗歌呢？或者是基督教音乐呢？你去感觉，然后或者说这首诗歌给你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就是他可能在表达什么这样。
好，那我要先给自己找好一些借口，就是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然后我看不懂五线谱，然后在传统的意义上大概不会有人说我有音乐素养齁，但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愿意接受挑战。
好，那可以听大概20秒左右。
好。
好，
嗯，
有点难度，因为不是很长的一个就是音乐，
嗯，
就可以说说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或者说你的对他的理解应该是怎么样。
我觉得有三个阶段。一开始我觉得那是喇叭声吗？这是一个很吵闹的街道上吗？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开始意识到说，诶，它好像是乐器，它好像是刻意发出的那种感觉，会让我想到比如说台湾的这种妈祖绕境就是好像是一群人然后吹着一个乐器，好像是某种宗教仪式啊。但是你说它是不是诗歌我也不知道，我不确定这是敬拜上帝还是敬拜什么的，但是就是感觉好像是一群人在 march 在走动。那最后当有人讲出声音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好像有一些在想要表达一些东西，当然我听不懂他们讲的话是什么，但我感觉好像这个音乐是有信息的，是配合的这一群人的某些活动，这是我最直觉的感受。
董牧师，我觉得你很适合做艺术分析耶。
哦，真的吗？我妈妈应该会觉得很难接受。
其实这一首歌呢，就刚才你所形容的，我觉得也是非常客观的。不过这首歌其实是，或者这个音乐其实是从一个就是我们说加纳，就是非洲的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叫 Bakla 的一个民族的一个民族音乐，它其实是在有关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一首的歌，这诗歌。他用他的乐器，你刚才说好像是，我觉得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很难猜想就是他在表达什么，这竟然是在表达福音的那个，
是是。
然后他是用了就是羊铃角，就是他们本地这个羊的羊角来做这个，好像是 horn， 就是号，就是吹号一样，好像是一个喇叭的合奏，就是错综复杂的，然后互锁模式的这样进行哈，那所以听起来你就觉得第二感觉就是交通即是 traffic jam 的感觉，的确是因为我们城市人的想象是这样，
是是是，
对。那当然对他们来说，这些羊角的声音还有这些的音乐，就是地球上最甜美的声音，所以就把它用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我想在我们的耳朵听来的就是感觉可能会有点有点声音比较大啊，或者说有时候甚至是会有感觉烦躁的感觉哈，但是对他们来说确实他们来表达一个最莫大的救恩，
哇，
最甜美的一个方式。我想带出的是其实我们找到太多这些例子。艺术并不是一个世界语言，所以当我们去宣教，当我们去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似乎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谦卑，更多去认识我们想要分享福音的对象，他们的沟通方式，学习方式，还有他们甚至是说我们把我们的音乐带给他们的时候会不会引起共鸣啊，就是还是说甚至有时候会闹出很多的笑话，或者是说甚至有时候会就是带来一些就是不一定就是令人都觉得悦耳，或者说就是的方式呢。所以我想这些，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学科是一个生命的学习，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样，让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聆听去了解啊。然后发现跟他当地人，他跟我们福音的时候发现啊，原来你的那个真的是宝贝哦，
yeah，
然后很值得鼓励他们用来表达圣经这些好的消息。
Yeah。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对于就是神的创作的一种认同吧，就是也是寻回，我说我们会赎回艺术，赎回创意，也是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Yeah， 我其实心中还有想问的，但是我觉得再聊下去我们一定超时了。其中一个，但是你不用回答，但是我觉得其中一个像你刚刚已经提到说，民族艺术里面我们到底怎么去分辨哪些东西是可以转化来敬拜上帝的，哪些东西是我们需要放掉的。举例来讲，比如说四五十年前当这个饶舌歌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那是一个魔鬼的音乐，但是这几年我们也看到很多基督徒的创作家开始使用饶舌音乐的某些元素来创作诗歌。我们之前也访谈过台湾的一个歌手叫李琦，他就是用 rap 做了一个，
我有听到那个节目，
对，做这个 来讲福音，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以后如果有机会还希望可以继续谈下去的。但是最后我其实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听完这些东西之后，你对于各地的教会在实践宣教使命上面，关于在艺术上面，你有没有一两个很这个务实的建议，就是 Where can we start？听完之后我觉得我们可能都觉得说是对我们过去都对艺术表达的形式过于简化或者是粗暴啊，或者就是拿来就用，也没有去深思，或者也没有去想到我们服侍的群体他们是怎么样的文化，我们只是把我们熟悉的形态加在别人身上。那你觉得说我们如何开始回应这样的一种思维的改变呢？
我觉得刚才董牧师其实你也讲了一些，就是首先我们尝试慢下来，然后特别是把握着这个疫情，就是好像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的恒常，重新去思考我们今天教会需要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面对前面的未知的世界。我觉得最后的答案可能跟艺术有关，可能会跟我们的创造力，教会今天的创造力跟想象力有关，
嗯哼，
也很可能跟我们怎么本色化我们的福音很有关系。
是，
过去这200年，就是西教士来华传福音建立教会的这个历史里边，就我觉得教会还，特别是福音派教会吧，也是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方式去对待一些本土的，就是无论是音乐啊习俗啊等等啊。那我们其实已经有了不少的突破，比如说在祭祖这个形式方面上，但是面对现在一个新未知的世界，我们怎么样可以把福音就是可以在人的生活之间就是不是一个切头切尾只有脑袋就是的一个福音，乃是一个 holistic 的，就是一个就是整全的全人的就是一个福音，不但是在教会里面的，也在教会外面的，去重燃教会的想象力，然后去寻找一个我们应该走的新的形式，保存上帝给我们内在的丰富。我在去年年底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上帝给我一个这样的鼓励，因为在过去2年我想全球华人教会也是在面对大家都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大家都被迫的就是停下来，然后也是因为香港教会还有香港人也是面对很多的挑战吧，也是见不到很多，我自己很需要见人的，是人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也没有办法见的一些我觉得很亲爱的人，纵然在发展这个民族敬拜学方面的，也是觉得也还蛮有神是很祝福，但是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洞在里面，觉得不满足，觉得有些东西我们正在失去，没有办法挽回，也被迫躺平吧，就是说那个躺平就是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神就告诉我说，他说凯琳，你不需要贪心，你所珍惜的那些的东西其实都是我的工作，上帝的工作，我只是想要用另外一个形式把这些你珍爱的，也是他所珍爱的东西继续存留，所以这个我心里面有一份感动，觉得首先是被安慰，我所珍惜的东西还会存留，而且上帝说是他的，不是我的，
是
另外一个也是变成我的工作，就是我如何可以敞开我的心更对神更大的开放，然后鼓励就是这些就是新的形式去不同的方式去表达福音的方式。那我是故意不把它讲的具体的，我希望能够有个空间让我们一起去寻求，
是
然后当神启示我们这个新的形式是什么的时候，那我相信我们就会拥抱它，不是这个想法是从谁而来，乃是神直接给我们，对，就是一个更大的现实，这才是一个更大的现实，不是我们现在看见的现实，是那个更大的现实让想象跟创造力游走于信心与看见之间。 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然后我想那天国就是这么远那么近，那我相信鼓励我们教会有艺术恩赐，跟我们想法不一样的人，多聆听他们，鼓励他们，肯定他们。那我想应该有一些很丰富很精彩的东西会在后面看得见。
谢谢凯琳传道，真的是很美的一个图画。刚刚最后你在讲的时候，我立刻想到的是圣经但以理的故事，就是当他年纪轻轻就经历一个很大的改变，他所熟悉的世界基本上崩溃瓦解了，然后他被迫搬到一个新的城市，学习当地的文字语言，甚至要学习当地的治理，当地的这个新的治理的制度，还要学习解梦，怎么看异象。但是我们看到他另有一个心智，以至于他在一个新的文化处境当中，他一方面学习当地的语言，但另外一方面他另有一个心智，他在许多事上分别出来，虽然在巴比伦的首都，但是却不按着巴比伦的逻辑来行事。而上帝，我们也不断看到上帝是那位赐他智慧启示的上帝，让他能够解出这个巴比伦王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梦境。而最终我觉得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我们以为犹大王国就是上帝百姓失败的终点，但是却看到那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但以理的服事形态大概在犹大王国之前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上帝百姓无法想象，但是上帝仍旧开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相信今天不论是在香港，在台湾，在世界各地，我们都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战。我们常说我们活在一个好像VUCA 的时代，这个 volatile complex uncertain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其实更需要这个，一方面刚刚很喜欢你刚才讲，就是我们的如何让想象力在对上帝的信心当中游走，而且让我们的想象力不只是我们的理性能够为上帝所用，也让我们的想象力也为上帝所用。谢谢凯琳传道。
不客气，好，谢谢你。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提供的使命门徒。每一集的使命门徒，董家华牧师会与一位来自全球不同城市的华人基督徒领袖对话，一起探索当代关键的议题和挑战。通过聆听，我们认识不同的文化，了解彼此的差异。我们学习以多项的思维去看待事物，激荡想法，前瞻未来。也欢迎您对这个栏目提出您的想法和反馈，通过电邮或者是短信告诉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成为主。